唔该，主席嘅读经，弟兄姊妹早晨。咁好感恩有机会系嚟到分享主自己嘅话语，冻唔冻啊？唔冻啊！有啲弟兄姊妹就话啊，都几冻吓。咁天气冻咗，大家着多件衫。咁但系呢一度有主嘅温暖喺我哋当中，我哋一齐再做一个祷告。天父爸爸，多谢你，你带领咗我哋今天喺主日崇拜里边嚟到系去尊崇你、赞美你啊！圣灵喺我哋当中，喺我哋听到喺我哋睇圣经嘅时候，主你同我哋一齐，多谢天父爸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一位弟兄，佢喺越南嚟到系去咗香港。他在投奔怒海那个时期呢，他去到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学英文，他很勤力的工作。后来呢，他就成为了一间地产公司的老板。有一次就在我们以前的一个我以前参与一个队伍的里面呢，是分享，这位弟兄都有在这里。咁佢由嗰陣時開始咧，有支持呢個隊伍。咁佢唔單止係喺教會裏邊，亦都係支持教會，讀神嘅説話，亦都係好熱心，係教會外邊嘅一啲嘅方面工作。咁我自己係喺八年喺出邊嚟到係去服侍之後咧，我就翻咗去香港。咁喺播道神學院第一年咧，我就聽到啊呢位弟兄咧，佢破產。咁原來佢同香港其中一個嘅首富咧做生意，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就破產。原本佢可以係有好豐富嘅生活，亦都係可以自由嘅嚟到係去捐獻，但係。因為破產之後咧，佢就唔可以有咁嘅生活。但係呢位嘅弟兄，佢喺佢自己豐富嘅日子嘅裏邊，佢積蓄咗佢對神嘅認識，佢對神嘅倚靠。佢喺服侍嘅當中，佢知道我哋呢位嘅主係一位可以倚靠嘅主。咁我喺神學院第二年嘅時候，就有一個神學人。就是開放咧，係歡迎考慮嚟到係去讀神學蒙召嘅弟兄姊妹咧，係嚟到去參觀。咁我好意外，我見到呢位弟兄同佢太太，佢頭髮都白曬啦。佢係喺參觀嘅人當中咧，年紀最大。原來主咧喺佢破產之後咧。是很清楚的呼召他来到是回应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虽然最后呢他是没有入读到香港的播读神学院，他去了加拿大来到是读神学。教会支持他，因为大家知道破产是个情况是怎样。他在加拿大修读完神学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母会来到是做传道人。咁咁啱咧，又喺我姐姐嗰個傳契嗰度做咗導師，係佢嘅牧者啊。咁主亦都俾我睇到咧，神喺人身上面嘅帶領。啲弟兄喺豐富嘅時候，佢讀聖經，佢去倚靠神；喺破產，佢講到話喺一個荒涼挫折嘅時候，佢冇放棄嘅信仰，而且係回應主更高嘅呼召。我哋今日你要睇嘅经文系创世纪41:25-52，主题系丰年与荒年嘅预备。咁第一个段落咧就喺25-36，作梦与解梦。一开始咧系讲到呢段经文嘅主要人物系约瑟，佢为法老解梦。咁喺41之前嘅40咧。个梦是这样的，法老就梦见自己在河边， 有七隻母牛咧喺河裏邊上嚟，又美好又肥壯，喺蘆荻中吃草嚇。相信係啲植物嚇。隨後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醜陋又乾瘦，與那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著。第二個夢，夢見一果穗子，長了七個穗子，又肥又佳美。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又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吃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哦，原来是一个梦。经文就写，早晨法老心里不安，他就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但是都没有人能够缘解。那就去到我们的经文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两个梦其实一个，神已经将要发生的事情呢指示了法老。七隻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的穗子，即是麦穗，亦都是七年。后来上来的七隻又干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了的穗子亦都是七年，是七个荒年。神呢已经将要作成的事呢你有指示给法老。上帝藉住两个其实是一个梦呢启示将来发生的事。埃及遍地呢，整个埃及会有七年的大丰年，跟住呢就会有七年的荒年。甚至呢埃及地都忘记了先前那个的丰收。若失去继续去解，上帝呢是命定了这件事呢是来到是要很快的成就。咁若失就提出对应这个的方法，法老应该呢去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也都是派官员去治理。当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用来呢将丰年呢所收到的粮食呢积聚起来，积蓄五谷。而这五谷呢就在各城里面归在法老的手下，积蓄了的食物是预备埃及地将来的荒年，免得埃及地是被这个的饥荒来到是消灭。在这里我们有少少的解释，肥壮美好的七只母牛是代表了风调雨顺美好收成的七年的 丰收的年，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是代表了不能够种不能够收的七年。干瘦丑陋的母牛是吃了之前很肥美的牛，代表了这个的饥荒，这个的荒年的时候那个饥荒是很大，人家都忘记了之前那个的丰富。这个水子是麦穗，东风呢是指到巴勒斯坦的热风，它在春末秋初的时候呢在沙漠那里吹来，是使到植物呢是枯干的。有一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Sigmund Freud 呢，他是首先呢是分析梦，然后是帮助呢一些的病人，以前就叫病人，现在就叫当事人，来到是帮助他们在压抑的意念里面呢是拿到一些的资料来到是治疗的，特别是在妄想症和强迫症里面。这一位的Sigmund Freud 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分析》。我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读这个教牧辅导的时候呢，就有机会来到是去写读书报告。我就选了这本书。什么去吸引我来到是用这本书呢？咁呢本書係夢的分析裏面呢，佢係引用到呢聖經。咁佢講到呢約瑟呢係有去解夢，解夢係一個好高嘅智慧。咁聖經本身呢就冇去比較佢係咪最高嘅智慧， 啊，是一個智慧。咁喺專業嘅裏邊，嚇佢哋都去睇聖經，嚇、啊、承認聖經嘅權威。雖然Sigmund Freud啊，弗洛伊德佢本身唔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佢都要承認聖經同埋聖經裏邊所提嘅內容。嗱、啊，聖經係世界上面銷量最多嘅一本書，嚇、啊、係自1815年咧以嚟咧，佢係共銷售咧嚇、啊、約25億冊。聖經亦都係世界上譯本最多嘅一本書，已經譯成咗2233種語言同埋方言。咁喺讀輔導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嘅姊妹咧，佢有呢一個嘅情緒嘅問題。咁咧就我哋喺輔導嘅過程裏邊咧，由於呢個係一個課程，咁所以咧佢係同意咗咧係可以研究。咁有一次咧，佢就發咗一個夢。咁個夢裏邊咧，佢就係俾狗追。咁呢一個個夢境咧，就係喺以前佢係住母區嘅時候咧，有一次佢要帶佢個仔咧就去睇醫生。咁啊翻嚟嘅時候咧就俾狗追。咁佢好驚啦，嚇！咁就揾啲嘢掟嗰只狗，咁就停咗啦。咁由於呢位姊妹佢又亦都係有醉酒，同埋過去咧係佢先生咧係有打佢，咁所以佢喺佢嘅成長過程裏邊咧，佢都受咗好多苦。咁嗰個嘅課程，我就將呢一個嘅需要咧，係帶翻去我哋嘅輔導課程當中。咁當時嘅老師，我哋嘅朱牧師咧，佢亦都係同我同埋同啲同學咧一齊咧去睇。一般我哋都會睇喺夢裏邊有動物追係一種嘅壓力，但係係咩嘅壓力咧？點解係嗰陣時候嚟到係有呢一個嘅夢咧？咁啊，後來我哋喺禱告，亦都係去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嘅裏邊咧，睇到原來呢位姊妹咧，佢嘅前夫咧放監。咁佢嘅前夫咧，其實都係好，即係仲係好錫佢兩個仔嘅，就去揾佢兩個兒子。但係小兒子咧就係有一唔係好想聽爸爸嘅電話，咁所以當佢爸爸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嘅兒子咧就唔想聽電話，咁媽媽又要去應付個電話，所以咧都有好多壓力。咁老師咧就嚟到係去同我講，佢呢一個佢呢只狗係呢個嘅象徵，係佢現實生活裏邊咧嚇呢一個放咗監嘅丈夫，所以。我哋繼續為佢嚟到禱告，咁我亦都係同呢個姊妹講可唔可以同你先生講未必係每一日都打電話俾個兒子，會唔會係喺一星期裏邊某一日某一段嘅時間嚟到係去同打電話，咁咧減少咧呢個姊妹嗰個壓力。喺呢個嘅過程嘅裏邊。我哋繼續嘅去祈禱神，主係嗰位醫治嘅主，佢可以俾智慧嚟到係去屬佢嘅人。我哋繼續嘅嚟到為嗰位姊妹嚟到係去禱告。咁我哋翻翻嚟經文，嗱呢段嘅經文嘅第二個段落咧係37到46節，智慧與聰明。嗱法老同佢一切嘅臣僕咧聽咗約瑟嘅解説，有咩反應咧？法老就對神仆講啦：好似咁樣嘅人，有神嘅靈喺佢裏頭，我哋點樣嚟到揾到呢？法老對約瑟講：神將呢件事指示你，可以見得咧，冇人咧係好似你咁樣有呢個聰明同埋智慧。喺箴言2:6裏邊嘅講，又話賜人智慧、知識同埋聰明咧，都係從佢嘅口而出。你可以掌管我嘅家，我嘅民都聽從你的話。唯独宝座上面我比你大。法老呢又对约瑟讲：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呢就摘了手上面那个印有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面。那打印的戒指呢是指认证文件的印晒，是掌权的标志，可以参考呢以斯帖记3:10，而且呢仲俾呢法老呢是穿上了细麻衣。那细麻衣呢是埃及贵族所穿的朝服，将金链呢戴在他的颈项上面，表示对他呢是荣宠有加。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他前面呼叫话跪下，法老呢派去管治埃及全地。那跪下呢是有避开屈膝和欢呼的意思。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如果没有你的命令，就没有人会动手动脚做些什么。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我以法老这个头衔所拥有的权力来到是对你颁布这个谕令。那法老就赐给约瑟呢叫做撒法剔巴奈雅，又将安城的祭司呢波提菲拉的女呢亚西立呢是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了埃及地了。撒法剔巴奈雅的意思是奥秘的启示者，或者是奥秘的显明者，生命的维持者。在第46节，约瑟见埃及法老的时候已经是30岁，他在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按这个摩西律法呢，利未人呢是30岁开始在会幕供职，主耶稣亦都是在30岁的时候呢是开始传道。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表面上面是法老赐约瑟一切，但是事实上是上帝真正的主宰。法老亦都是不知不觉的是被使用来到是扩展了上帝的国度。法老提升了约瑟，上帝才是那位奥秘事的显明者和生命的维持者。第三个段落，第47-52节，受苦与昌盛。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呢是极其丰盛，正如梦境里面呢是所出现的。那《吕振中译本》呢就译做7个丰收的时候，那个地的出产是丰盛，是一把一把的是收了进来。那约瑟呢就聚敛了埃及地和7个丰年所有的粮食，他将粮食呢是积存了在各城里面，一切是指到呢是各种粮食的1/5，包括了外家所收购的余粮。那约瑟呢积蓄了5谷很多，就好像海边的沙无法计算，他积蓄了谷很多，因为丰收。而且约瑟呢是指挥他的各层的官员呢是将那些的粮食呢是在不同的城里面。荒年未到之前呢，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呢亚西立呢是比约瑟呢是生了2个仔，那么2个儿子呢是在头7年里面生的。约瑟比长子呢是叫做马拿西，就是忘了的意思，神呢使到我忘记一切的困苦，我父的全家。又比第二个仔呢是叫做以法莲，意思是使到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弟兄姊妹，约瑟的一生呢可以说得话是大上大落。他本来呢在家里面呢去穿彩衣，有爸爸锡，但是因为一次他去出去去找他哥哥被哥哥他们来到是商议要杀他，但是最后呢就是将他卖了。他是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以实玛利的商人呢来到是用20克的银子呢是卖到埃及呢是做奴仆。那到了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佛的家里面，虽然是奴仆， 但在創世紀39章第二節經文說，耶和華呢是與約瑟同在，他就百事順利，主人給他信任，亦都是給他來到管理家中的事。但是好景不常啊，約瑟的主母呢是眉目全程是想勾引他，但是約瑟不為所動，但因為就是這樣的緣故，他就被他的主人呢是送了去監。但在監裏面呢又遇到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長，法老的酒政和膳長呢這兩位官呢是因為得罪了法老，所以呢就落了監。但是在同一日呢，他們呢是同一夜，他們呢就發夢，約瑟呢就為他們解明了。咁佢就約瑟呢就拜託酒政，如果你係復官嘅時候你紀念我。但係酒政呢後來真係復官啦，但佢唔記得咗約瑟。聖經係喺創世記41章第一節嘅時候就話過了兩年。咁呢一位嘅官佢忘記咗約瑟有幾耐呢？兩年。約瑟是不單止被出賣、被誣告，而且還遭人忘恩。約瑟的成長是很多的苦難，苦難是一個奧秘，沒人能夠完全解釋苦難為何臨到一個國家，為何臨到一個人的身上。但是約瑟是在這個苦難的裏面的當中成長，但是上帝卻使用約瑟來到成為奧秘事的顯明者。主給約瑟苦難，但是耶和華和他同在，更加給他智慧和聰明。那些不認識約瑟的人都看到上帝的靈在約瑟的身上，这个危机的出现，但是上帝用苦难预备了约瑟。约瑟他被带出去皇宫洗面，穿好的衣服，他出去见的是一个国家里面最高权力的。约瑟受苦的时间过去了，上帝给他智慧聪明，他就提议来到是有一个积蓄的粮食的方法，在丰年的时候积蓄粮食，七年积蓄粮食储备将来呢七年呢是荒凉的年日。这个治理不单只是为埃及来到是预备了，而且也都为到他在迦南地的家人呢是预备。约瑟他没有埋怨，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创世纪45章第五节的经文去讲到，当约瑟和弟兄相认他的时候，他这样讲：现在不要因为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是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面，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约瑟带领全埃及在丰年积蓄，这个经文这个信息对我们现在的 读者有什么的属灵的提醒呢？我们请今天帮手的Lily 麻烦我们有一个 PowerPoint。约瑟带领埃及人在丰年储粮，以备荒年之用。我们信徒在感恩方面可以学习约瑟，在丰年的时候来到是有储粮。每日即使是很少的事情，我们可以为很少的事情来到是感谢神。小小的事情，小事感恩，储备，我们积蓄。即使是小事你有感恩，一件的小事、两件的小事， 但是我们一路这样去储备的时候，增加我们生命的正能量。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这个的储量就能够帮助我们。因为遇到了不是很如意，如果是公司有裁员危机，人际关系有张力，同事好像不是很喜欢我，人际关系的失落，生命过去储备的感恩，累积对上帝的认识，感恩重赞能够帮助我们放年不放。在我们三十周年的这个的一路的庆祝的里面，我除了是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好的讲道讲座之外，我听到很多感恩的事情。我来了这里差不多现在应该是第五个月了，有没有错啊？我真的很好感动。我一个人住，咁有弟兄姊妹请我去打边炉啦。咁我睇到呢个家庭去开放，亦都照顾其他嘅家庭。咁有小朋友有大人一齐。咁我屋企冰箱仲有啲嗰日即係有食有力啊，我真係好开心。咁仲有啲烏冬都未食完。咁我亦都係好开心，有即係我哋弟兄姊妹係好关心其他嘅弟兄姊妹。咁有两位去前咗几日再咗一个姊妹，佢心情上面有啲嘅失落，咁再咗佢嚟大家一齐去傾。咁我就即係鍾意同人画画，咁我就准备咗四张 A4 纸，咁大家画一棵树啦。咁呢个係一个心理画嚟嘅，但係主要係邀请每一个人呢都分享，我自己都分享嘅。咁完咗之后，我哋大家分享完自己嘅树，又一齐去读咗一个嘅诗篇，然之后一齐去祷告。我睇到呢个弟兄姊妹用咗好多嘅心思，用咗好多嘅方法去学习神嘅说话，去彼此关心，甚至乎是鼓励传道人。在第二点，我们储备的不单止是感恩的事情，基督徒储备主的话语，每日灵修读经，安静聆听主的声音，即使每日是读少少，一章、两章、三章、四章，但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七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神的说话。我们留意约瑟，他在储量的时候，他是很有系统，是有方法的，是也都是需要有官员帮手，每城呢是都储备了这个量。当我们去储备主的粮的时候，就能够在我们荒凉的时候，人生有时很难讲。我以前都很少说即要入医院。我试过早上在台湾，中午在香港，晚上去了中国大陆了。但是突然间做手术，在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想伸手去拿本圣经都拿不到，但是过去储备了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教会在未来会有新的主学课程，无论是启示录、利未记、摩西五经，同埋一啲信徒，无论是有牧者和信徒所带的，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到是储备粮。除了储备主的说话，在未来这几个月，也都是有一连串的报道。在雪梨，在 Cheswick 这个地方，仍然是有很多未信主的人。街头的报道，报道的训练， 弟兄姊妹，在我们去丰年的时候，我们把握的机会储备这些训练，以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派上用场。第三点，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不会受苦的人生，世界是逃避苦难，人天性也是逃避苦难，但基督徒的人生是可以在一个受苦的当中，生命仍然是很丰盛的人生。在经文里面，约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上帝是用了约瑟在那个时期来到拯救埃及和他自己的全家。我们的父神去差派了他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面，成为众人的拯救，去受苦，连他最亲的门徒都有出卖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上，就是因为他的承担，世人不至灭亡，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瑟有一个不抱怨的人生，这个不抱怨的人生，上帝为他有所预备。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未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你亲自的你都是成就了永远的恩典，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架。主，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完全的智慧，你是完全去解释，但是你却是在人的生命的当中有你自己奥秘的启示，你是那位奥秘的启示者，你也是那位生命的维持者。主，我们今天在约瑟去解梦的里面，再看到你是一位为人预备的上帝。主爸爸，我多谢你，你使用了灵福堂在30年里面，是在澳洲雪梨这里成为明亮的灯台。主，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的关心，不单止在教会里面，也要扩展到去出面。主，求你继续去使用，求你也帮助我们去储备天粮，以备荒年，不但只是能够供应自己，还有供应家庭、社区、普世。主，我们这样的同心祈祷，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